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16年1月13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从全球追税到限制外债，中国经济正在失去活力啊。第二个是深圳正在成为监控之城，第三个是高市早苗李在明峰会不着调啊。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1月13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一个，南方都市报报道，深圳市政府最近组织网格员开展了一个叫敲门入户行动，这个行动的目的是要进行消防安全检查。光明新区 马田街道的一位居民说，这个网格员晚上11点多敲门要求检查，那么孩子因为第二天要上学就拒绝今天检查，但是这个网格员还是硬闯进来，在卧室洗手间拍照记录。这位市民说，这已经是一个星期之内第三次检查，这种做法不仅仅滋扰居民，而且侵犯隐私。深圳除了敲门强行入户检查之外，深圳市公安局还用无人机对深圳进行全方位的空中巡逻。深圳市公安局去年8月对外炫耀他们无人机的作战新模式，深圳市的各个警种、分局、派出所都组建了无人机专业队伍，包括空中巡逻队、空中侦察队、空中交警队、空中应急处叫处兔队啊，还有就是城市治理支援等等。深圳公安总结说，无人机广泛用于打、防、管、控等公安业务啊，这个深圳的老大哥横空出世，公安警察全方位的监控深圳人的动向，就算你回家也逃不掉啊，也无法逃避。那么深圳呢，是原来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现在是习近平的社会主义先行试验区，他对深圳市民的全面监控走在了全中国的前面啊。那么中国政府除了利用先进的科技打造数字集权工具之外，这是中共过去十几年治理国家的主要特征，而网络平台则是重中之重啊。从今年1月1号开始，中国人用的最多的社交媒体就是微信。微信实行了一系列的新的规定。第一，所有的聊天场景，包括私聊、群聊、朋友圈，严格进行管控啊。你有任何的信息违规啊，那么要追究群组的连带责任啊。而且支付码年收款超过120万，数据会同步给传给谁？传给税务局啊。那么单日转账超过50万，微信自动会追踪你的资金流向啊。那么个人收款码单日超过2000块，你的收款会受限啊，这个微信就用不上了以后啊。这是第一。第二，全球主要央行发表联合声明，声援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啊，欧洲央行行长加拉德，英伦银行行长安德鲁贝利，巴西、瑞士、瑞典、丹麦、韩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中央银行的行长联署了一份声明。声明指出，我们全力声援美联储体系及其主席鲍威尔，央行独立性是物价稳定、金融稳定和经济稳定的基石，关乎我们服务的全体民众的利益，因此维护央行独立性至关重要，同时应充分尊重法治原则和民主问责制。声明说，鲍威尔履职期间秉持正直操守，始终专注于法定使命，对公共利益怀有矢志不渝的担当，在我们眼中他是备受尊重的同僚，所有与他共过事的人都对他推崇备至。彭博社报道说，对鲍威尔的刑事调查是哥伦比亚特区联邦检察官皮罗主动为之啊。他的刑事调查引发了美国国会金融圈的强烈反对， 川普也开始改口，要和这件事情保持距离。那么目前决定这件调查，这次调查事件走向的关键人物是谁？是共和党参议员蒂利斯，不是财政部长贝森特。蒂利斯是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主席，他明确表示，在鲍威尔刑事调查问题解决之前，他反对确认美联储新的主席提名。美联储主席候选人首先要经过参议院银行委员会，才会提交给参议院全体投票。那么蒂利斯要是强烈反对，那么通过银行委员会的概率不大。彭博社报道说，哥伦比亚特区检察官这个珍妮皮罗主导了这次刑事调查，但是联邦住房金融局局长普尔特是推动调查的关键人物。报道说，普尔特在海湖庄园见了川普，他向川普列举了一系列调查鲍威尔的场景，川普很有兴趣啊。那么他川普对搞鲍威尔兴致勃勃，毫不介意顺势而为啊。CNN 报道说，贝森特星期天晚上和川普紧急通话，他表示对鲍威尔的刑事调查会扰动金融市场。那么知情人士表示，贝森特以为川普提名新的美联储主席之后，鲍威尔会离开美联储，现在这件事情不会发生了啊，也就是说鲍威尔不会离开美联储，估计是这样。那么历史上美联储有16位主席，只有两位卸任之后继续担任美联储的理事。那么川普用刑事调查向鲍威尔施压，目的是让他意兴阑珊，离开主席之后就离开美联储，结果适得其反。这是第二、第三。韩联社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月13号在他的家乡奈良接待了到访的韩国总统李在明，双方讨论了加强双方合作实质性的方案，尤其是在人工智能、知识产权等领域。那对于这次会谈，日韩双方的态度不同啊。在会谈后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高市早苗强调，日韩关系以及日美韩合作重要性在不断的上升，日韩两国应该携手合作，为地区稳定发挥积极作用。李在明则强调，中日韩三国有必要寻找共同点，加强沟通并推进合作。李在明就把中国放到了日韩会谈当中，这话是说给习近平听的。李在明还谈到了历史遗留问题。李在明说，日韩有过痛苦的历史经验，但两国邦交正常化以来已经走过了60年，两国合作比任何事情都至关重要。韩国总统只要一谈历史遗留问题，就等于在会谈当中放了一把刀子，话讲的再好听都是来准备打架的。所以这个会谈实际上是什么？实际上是李在明做了一次政治表演，一个是表演他的国内观众看，另外一个是表演给谁看？表演给习近平看的。第四，韩联社报道，韩国统一部表示，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过去2到3年把他的安保负责人更换了一遍，原因是这个金正恩担心被斩首式的打击，尤其是去年12月这个美国抓捕了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之后啊。那么负责金正恩安保有三大机构，第一个是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护卫处，一个是国务委员会警卫局啊，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护卫司令部啊。专家指出，护卫司令部负责防御无人机或者电子攻击，那么护卫司令部出现了人事变动，可能和金正恩 抱歉啊，和金正派兵支援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有关啊，金正担心乌克兰会刺杀他。韩国情报机构此前表示，朝鲜已经提升了对金正恩的安保级别。啊，独裁者都害怕。第五，美联社报道，美国司法部1月12号宣布，前美国海军水兵叫魏金超，被判有期徒刑16年8个月，罪名是为中国从事间谍活动，获利12000元，真是划不来。16年8个月，魏金超现年25岁，出生在中国，之后是归化美国。他在两栖攻击舰叫埃塞克斯号担任机械师助手。2022年2月，中国情报人员通过社交媒体招募了魏金超。魏金超向中国情报人员泄露了埃塞克斯号的照片和视频动态和位置，以及60份舰艇技术和操作手册，涉及动力、转向、武器控制、舰载机和甲板升降等细节。2023年8月，魏金超调动工作去了圣地亚哥海军基地，准备登舰时被逮捕。另外，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司法部2025年3月6号宣布起诉两名现役美国陆军士兵和一名前军人，三个人都是华裔。司法部指出，他们向中国泄露导弹技术和军事演习的计划等敏感信息。这是第五、第六。中央社报道，台湾移民署1月13号表示，有国人申办中国一次性边境旅游护照去俄罗斯旅游，违反了两岸条例有关规定，已经废止了他们的台湾户籍，丧失台湾人民身份。那么一名台湾人在参加俄罗斯旅游团时，在旅行社快速通关话术的诱导下，办理了一次性的中国边境旅游护照，回国之后被移民署通知丧失台湾身份。台湾移民署指出，国人出国旅游不要贪图便利省钱，申请中国一次性边境护照贪小便宜吃大亏。移民署说，根据两岸条例第9条之第一的规定，台湾人民不得在中国设有户籍或者领用中国护照，包括中国一次性边境旅游护照，违反者将会丧失台湾国民身份。这是第六、第七。路透社报道，伊朗政府1月13号表示，伊朗抗议活动中大概有2000人死亡，包括平民和安全人员。那么这是伊朗政府首次公布死亡数据。那么伊朗政府非常可耻，他把抗议群众的死亡和他所谓的安全人员死亡混在一起来讲。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伊朗国际电视台的编辑委员会指出，伊朗政府对反政府抗议者进行了血腥的镇压，至少有12000人死亡。大规模屠杀主要发生在1月8号和1月9号这两天的晚上。分析指出，伊朗当局1月8号切断了通讯网络和干扰星链，90% 的通讯连接瞬间消失。那么目的就是在没有目击者的情况下镇压反政府的抗议活动。1月13号伊朗的国际通话恢复，但短信服务和互联网仍然处于中断状态。伊朗首都德黑兰传出的视频显示，反政府抗议者1月12号晚上挤满了街道。抗议者说，即使伊朗革命卫队对我们进行大屠杀，我们也不离开。卡拉季市的反政府抗议活动现场子弹横飞，抗议者没有退缩，他们高呼在本周结束之前要求哈梅内伊下台。来自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和总统办公室的消息说，哈梅内伊直接下令镇压反政府的抗议活动，导致了2000多人死亡。 伊朗政府三个分支机构都知道并批准了此事，这是有文件记录的指挥链。伊朗政府内部有人泄露了这件事情，泄露者主要来自总统办公室，要么就来自国家安全委员会。这意味着当美国总统川普决定是否发动攻击时，有确凿的证据证明谁下达了屠杀的命令。那么伊朗总统美国总统川普1月13号说他已经取消了和伊朗官员所有的会面，他准备跟他会面，还是要交易，还是要交易。那么伊朗还号召伊朗反政府抗议者继续抗议，接管政府机构，川普还在这里讲这样的话，死了那么多人，大话。我老实讲，我是不相信川普会帮忙。为啥？你看看香港，你看看委内瑞拉就知道，他不会做这样的事情。抓马杜罗会的，但是你要派部队做其他的动作，我不大相信。他们都是这一类的人。第八，澎湃新闻报道，中国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主任张文宏1月10号在香港高山书院论坛上说，他拒绝把人工智能 AI 引入医院的病历系统，原因是医生需要训练专业诊断能力。这是鬼话啊。张文宏说他自己也用 AI， 但他能看出 AI 哪里是错的。如果年轻的医生从实习阶段就用 AI 直接得出结论，那么临床思维训练就会被替代，就没有能力判断 AI 的诊断是否有误。美国是允许把 AI 接入医院的病历系统，而且已经在大规模的使用 AI 写病历、读这个影像。美国食品药品监管局在2024年AI 医疗软件监管指南中指出， AI 是行政和临床的支持工具，同时指南也规定 AI 不能独立给出最终的诊断或者治疗方案。这是第八。第九， NHK 报道，帝国数据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日本倒闭的实体数量是10261家，同比增长了 3.6%。 倒闭的原因主要是劳动力短缺和缺乏事业的继承人。那么去年倒闭实体的负债总额是15000亿日元，同比减少 30%， 说明倒闭的实体大部分是小公司，而且主要不是因为破产，主要是因为没办法做。一个是老龄化是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日本是全世界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那么在主要经济体当中排名第一。那么日本总务省去年9月发布的数据显示，日本65岁的老人有3619万，占总人口的 29.4%， 将近 30%。 那么比超老龄化社会 20% 的标准多10个点。所以很多的企业它面对的问题，要么就是招不到人生意做不下去，要么就是老板年纪大了，孩子不愿意继承，只好把它关掉。这是第九。第十，共同社报道，日本崎玉县川口市1月11号举行了反排外、反歧视的游行活动，有1200人参加。这次活动主要是针对日本社会对库尔德人的排外言论。川口市在1990年代逐渐形成了一个库尔德人聚集区。那么库尔德人数在3000人左右。2023年7月川口市发生了库尔德人之间的街头斗殴，事件被媒体放大，成为排外言论的引爆点。那川口市是日本城市中外国居民比较多的地区。根据川口市政府2025年1月份的数据， 外国居民占川口市总人口的 8%， 那么中国人也是川口市最大的外国居民群体，有25000人，那么库尔德人有3000人。那么1月11号的游行叫做大杂烩，大杂烩川口无仇恨游行，那么由日本的市民团体主办。那么照片显示游行队伍中大部分都是日本人，那么参加者笑着挥舞旗帜标语和乐器，伴随着库尔德人的民谣和摇滚乐行进，那么大家高喊口号，停止仇恨，让我们一起生活。这是第十一。科技日报报道，中国在去年12月25号到31号向国际通讯联盟递交了新增 20.3 万颗卫星频率和轨道资源的申请，这是目前中国规模最大的一次国际频轨集中的申报行动。那么中国这一轮申报不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卫星运营商、无线电创新院、商业航天企业、基础电信运营商都包括在内。那么其中无线电创新院申请了19.3万颗卫星资源。那无线电创新院说，全称叫无线电频谱开发利用和技术创新研究院，它不是一个科研机构，它是中国无线电管理技术领域的这个一个什么研发机构，由国家无线电监测中心组织，7家单位联合组织。也就是说他们尽量的多占呗，多占资源。12中央社报道，台湾士林地检署1月13号通报，中国手机品牌一加在台湾非法招募70多名工程师，一加品牌创始人兼 CEO 就 OPPO 的高级副总裁兼首席产品官刘作虎被通缉，那么台湾分公司的2名负责人被起诉。那么深圳万普拉斯叫 OnePlus 的 CEO 刘作虎为了组建台湾的研发团队，2014年在香港成立了一家公司，2015年以港商的身份到台湾开设公司，那么利用港商的名义规范法律审查，招募台湾的研发工程师。从2015年到2021年，深圳万普拉斯通过香港的贸易公司向台湾的账户汇进了23亿新台币的资金，用于支付台湾分公司的运营和70多名工程师的薪水，那么为深圳母公司做手机软件的研发和测试。台湾检方认定2名台湾籍的负责人违反了台湾地区和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对他们提起公诉，并对一家品牌的创始人兼 CEO 刘作虎发令。13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1月13号在记者会上宣布，澳大利亚驻美国大使陆克文将会在3月31号离任，比原定的任期提前了1年。离任之后，陆克文将会出任那么亚洲协会全球主席，并领导亚洲协会的中国分析中心。阿尔巴尼斯说，离任完全是出于陆克文的本人的决定。陆克文两度出任澳大利亚总理，他在2023年3月出任驻美大使，川普就说他不喜欢他，因为之前陆克文写文章批评川普。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我们讲讲今天的主题。从全球追税到限制外债，中国经济正在失去活力。彭博社报道，中国政府正在加大力度对中国居民未申报的海外资产征税，以此来弥补预算赤字。报道指出，即便是在中共高度管制的社会里，这场追税行动的效果也不均衡。那么这张天罗地网动用了从北京到深圳等地方政府的大数据 来追查税源啊，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锁定哪些人把钱藏在了境外，但是税务局对具体有多少钱一无所知啊，所以他们只好干嘛呢？他们只好要求征税对象自行申报从2022年到2024年的离岸收入啊。那么中国人在海外投资规模很难统计和追踪。彭博行业研究编制的指数显示啊，彭博社啊，它有一个叫行业研究啊这个课题，它编制的一个指数显示，2025年前11个月，总共是11个月当中，中国的热钱外流规模估计达到9400亿美元，非常多，就将近一万亿啊，将近一万亿，这跟我们以前估计的规模差不多，一年中国外流的资金大概是1万亿美元，也7万亿人民币啊。这是2006年开始统计这个数据以来的第二高的年份啊。北京有家科技公司的职员叫汤姆啊，这是当然是化名啊。去年8月收到了北京国税局的电话，那么国税局要求他自己去算你要交多少税啊。那么税率是资本利得税和股息，股息你就分红啊，是按照 20% 的税率来征税啊，还要加什么呢？滞纳金啊，差一年时间滞纳金，最终他交了多少钱？10万人民币啊。然后呢，他还把在香港港股，他在港股有200万人民币的资金，通过所谓的正规渠道啊转回了中国。然后他自己还在那琢磨他另外还有30万美元的美股。怎么办啊？汤姆说这很荒诞，为什么？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该征多少税啊。他比较老实，他还搞了个还交了个10万的税啊。根据彭博社看到的一份文件显示，投资者要求填报一个表啊，详细的申报他在海外的收入和金融投资的规模，来计算在2022年到2024年期间少交的税款，并且承诺对提交给税务机关的申报内容承担法律责任。那么北京、上海、杭州、深圳这些城市的这个投资者近期都收到了来自税务局的通知，要求对海外投资收益进行补税。那么知情人士说，自行申报比较温和啊，以前是什么？以前是整治啊，以前通常呢，自行申报通常是用在谁呢？用在企业身上，很少用在个人身上。那么杭州有位投资者叫杰夫啊，杰夫说，他去年收到国税局的通知，他其实心里已经有准备，为什么？因为他上海的朋友已经接到了已经接到了通知，就告诉他，他已经知道，然后他自己就核算了一下应缴的税款，并且呢，就把这个每股的股息，再加上离岸存款的利息，总共交了2万块，啊，税补税，啊，那尽管这个当局仍然努力，啊，搞清楚海外持仓的规则范围，但是呢，这些中国的投资者并不抱有幻想。杰夫说，他如果他们去年手里的工具还是一把钝刀，那么到了今年，这把刀就变成了一个利刃啊。所以呢，这场追税行动还是取得了一个初步的成效。中国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去年2025年前11个月，中国的个人所得税同比增长了 11.5%，达到创纪录的 1.47 万亿人民币，将近15000亿啊，非常高啊。那么一方面，中国政府卖地收入大幅下跌啊，前11月广义的财政收入同比下跌了 0.2%， 那么财政压力很大啊，再加上 中国政府对地方政府的债务限制，所以呢，近期财政对经济的支持力度有所退却，所以11月份广义财政支出连续第二个月下跌，啊，这个数据是对的，我可以证实，10月、11月广义的财政支出都是下跌，而且跌幅不小，啊，那么去年前11个月，中国政府的广义预算赤字有10万亿。啊，同比增长 18%, 这也他也是在算账啊。税法规定中国居民他来自全球范围的收入都要纳税。不过这个规定呢以前就很难执行。那么2024年国税局把超高净值人群列为全球范围收税的重点征税对象。去年就把这个范围扩大到从原来是超高净值人群，现在扩大到富裕人群，啊，那现在的核心问题是，国税局是不是会追溯到2018年？为什么？因为2018年中国加入了 CRS 叫共同申报准则，共同申报准则是一个全球税务信息共享系统。那么中国加入了之后，基本上所有的中国公民，你在海外的收入，对方的税务局会通知中国的国税局。所以实际上这件事情从2018年就已经开始，也就是说国税局是知道你在海外有收入的，但是你收入多少他不一定知道，但是他知道你是有收入的啊。那么香港木星家族办公室创始人 Alan 贾也说，他说过去几个月咨询量，他们那个家族办公室的咨询量上升，因为为什么？因为很多客户感到很困惑，也很紧张，因为国税局找他们，他们也不知道自己该交多少税，该怎么补税啊。那么经济下行啊，那么应该什么？应该藏富于民。那么中国政府现在是掘地三尺，在挖老百姓的钱啊，那你又想刺激消费，怎么可能呢啊？那么我们现在我总结了大概有三个事件，通过这三个事件的拼图，我们可以看一下中国经济现在的现状啊。第一个是河南省。河南省政府发布了一个新的规定，是国有企业境外债券管理办法。那新的管理办法规定啊，没有经过出资人机构的决策同意，国有企业不得向国家发改委申请办理中长期外债审核的登记手续。也就是说，河南省的国企包括混合所有制的企业，你要发行境外债，你要提前得到出资机构，出资机构就是你的母公司或者是你的主管单位的同意，才能向发改委申请包括一年期以下的这个境外债手续啊。那么其中包括364境外债。364是什么意思？364是企业去境外发行一年期以内的债券，一年期就365，365以上就一年期以上，一年期以上要发改委批准，一年期以下就不用发改委批准。那一年期以下最长是多少？364天，所以叫364境外债。那么发行364境外债，它是地方城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融资渠道。那么2024年3月份这个发改委叫停了364境外债的发行。那么但是呢，去年呢有一些地方呢继续发。主要是集中在河南、山东、河南为主。那么去年6月份到8月份 ,9 家河南的城投发行了11只364境外债。规模多少？50个亿。三个月发了50个亿，相当于前年，就2024年 河南发行364的全年的规模。你通过这件事你可以看到什么？看到地方政府非常的生猛，不让干，闭着眼睛就往前干，假装不知道，其实他们都知道很清楚。所以呢，使劲的干，一口气一，你想一下，三个月把去前年全年的任务给完成了，说明什么？说明地方缺钱缺的厉害，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中央政府不救他，中央政府不救他怎么办？地方政府就蛮干。现在中央跟地方的关系是这种关系啊。那最后是肯定是中央政府找到地方政府，地方政府赶紧出个规定来限制住，这是第一个，在河南。第二个在天津，天津出了一个新政策，什么新政策呢？天津对新建商品房的销售价格进行了限价啊，所有新的项目，新老的项目不说，新的项目房价变动幅度不得超过备案价的 10%， 你要超过 10% 要取得这个10以上的优惠，降价10以上的优惠要书面报送批准，超过15个点，就是超过 15% 个点， 15% 的优惠，优惠其实是降价的意思啊，就关闭你的网签啊，很严格啊。那么消息是这么说，说天津市住建委前两天召集所有的房企开会，通知新房价格管控的新措施啊，具体的说就是后续建设单位你在申报销售许可的时候，你要综合考虑一个什么呢？申报一个中间价，但是而且你是以楼栋为单位，你不能以项目为单位，以楼栋为单位，你这一栋你的中间价是多少？那么在中间价的基础上允许 10% 的上下波动，但是啊，上下波动范围上下波动啊，但如果你浮动超过 5% 啊，就要向住建委申请啊。那么已经拿到了销售许可的，如果优惠超过 5% 个点以上，还是要去报备啊，书面报备，优惠10个点以上要报区住建委，要做风险评估报告啊，等等，反正就总之就限制你降价。那么克尔瑞的数据显示，去年天津市新房销售啊，金额是1165亿，同比下跌21%，新房卖的不好，二手房跌了9%啊，天津市啊。那为什么要这么干呢？这么干的原因是因为你一限价，开发商就死在那儿，因为你一限价不让降价，那天津这么害怕房价下跌，不让开发商降价，不让开发商降价，开发商就要破产，这就是愚蠢的行为啊。另外，前程无忧1月13号发布了一个2026离职和调薪调查调研报告啊，他这份报告讲的是什么？讲的是这个离职率。2025年全国员工的离职率降到了 14.8%， 比上一年，比2024年下降了 0.5 个百分点，连续三年小幅走低。报告说这个数据是因为宏观环境啊，产业结构调整啊，就业观念的转变啊，那基本上胡扯啊，就是现在经济形势不好，外面没工作啊，外面没工作，所以大家不敢跳槽，就这基本上是这样。那中间有一堆的分析，其实所有的分析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不跳槽是因为看懂了形势，跳槽是因为茫然不知。茫然不知，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 我们看看大家今天有什么高见。今天太大的新闻也没有啊，太大新闻也没有情况。深圳和广州已经开始在地铁站附近周边流量密集区实行电瓶车收费，临时停放1天2元，有季租和年租。另外交警抓电动车已经抓到小区里面，这两天都碰到交警直接从小区里拉电瓶车出去，无耻的土匪强盗啊！观点，我觉得以色列和美国真的很短视，为什么不趁这个机会马上动武，把伊朗政权给颠覆了，会解决很大的敌人，迟迟不动手，还等着被动挨打再出手吗？一个国家你要有战略啊，首先你要有战略，同时你要有规则啊，战略之下你要有规则，规则而且必须一致，你不能在这个地方实行这个规则，在另外地方实行另外一个规则。所以在这个前提之下，你再考虑，一个是委内瑞拉，一个是伊朗，还有其他的问题，你该怎么去做啊？该怎么样去做？你应该制定一个战略，这个战略就是既能够帮助被压迫的人民，另外一方面又能符合你现行的规则，理解吗？蛮干不行，蛮干不是一个美国总统应该做的事情，但是袖手旁观，就比如说像香港反送中运动，川普是袖手旁观，说那是中国的内政，那是不对的啊，要支援，否则你怎么做灯塔？所以在这个问题上，简单粗暴不行啊！美国有这么多聪明人，美国有这么多的资源，美国有这么多的盟友啊！美国完全有能力做到啊！靠川普一个人肯定不行啊！他只是一个纽约建筑协会出来的人啊，他懂啥战略？他不懂战略啊！观点。中共已经穷疯了，为了搞钱真的无所不用其极。廊坊1月12号开始，家里养的狗每次要向公安部门交登记费350元，年检费80元，这样的话估计很多狗很不幸会沦为流浪狗或者狗贩子的猎物。是的，这就是中共现在就是刮地皮啊，刮地皮啊。观点，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一个国家产权开始模糊不清，私人财产不受保护和自由支配，富人就开始跑路啊，富人早就跑路了，跑了好多年了啊。观点，中共的经济主要逻辑是抢，以罚代管也是抢的一种形式，打开个 APP, 税 APP, 有很多目前还是灰色的选项，这些以后就会变成实打实的税收项目，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经营所得、利息、股息、红利、财产租赁、财产转让、偶然所得啊。观点，伊朗是中东地区最后的反美力量，随着阿萨德政权和伊朗神权相继倒台，以伊朗为中心的星月之湖轰然崩塌，从此整个中东再无反美政权，美国将获得巨大的地缘政治胜利。从北约东扩到俄罗斯边境战略上，一统美洲和中东，自冷战以后美国的势力范围前所未有的扩展。虽然中共尚有力量挑战美国，但是随着中国经济萧条，人口萎缩，可以断言21世纪仍然是美国世纪。请问如何看待从今年开始治安管理处罚法把微信私聊私发所谓不雅信息纳入处罚范围？一些年轻人对此有不同的意见，表示担忧。虽然一些专家出来解释有些情况并不受制，但是这种模糊的论述很容易被认为是一种口袋罪。请问为什么会在这个时间点出台这项莫名其妙的规定？这项法条是否会成为对社会中下阶层选择性执法的依据？第一个，中共从来就选择性执法， 选择性执法没有依据啊，就是他只是他的行为而已，这第一个。第二个，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会是特别针对中下阶层，谁哪个阶层都会啊，哪个阶层都会，因为他都看得到啊。嗯，你的问题到底是想问啥？这件事情我们之前讨论过，专家出来解释不作的数，为啥？因为专家他算啥？中国的专家最没社会地位的就是专家，老百姓也不相信，共产党也把他当抹布而已啊。所以本来就是要干的，本来就是要干你啊，就是你不管你是私聊还是群聊，总之你在平台上聊，我想整你我就整你，基本上就是这样，共产党从来就是这样啊。我并不觉得太大的意外，很多人还以为你跟他是私聊就没事，从来都是有事的，从来他都是看着的，没有停过啊。情况现在深圳的经济情况极度的矛盾，房地产和外贸重创，写字楼一大片空置，很多律师事务所手上有好多法拍处理不掉，金融业现在很多深圳人不参与理财和 A 股，但是福田股交所一大堆股权质押在排队，市民中心时不时看到有拉横幅的，然后被拖上大巴带走，但是餐饮和牙科非常的火爆，一到周末海岸城万象城被香港人占领，平时滴滴车司机说没生意，但一到下雨还是打不着车，这种扭曲的经济是上海、广州、成都看不到的，就香港人啊，香港人，这我之前昨天我们讲过，这叫什么？这叫通缩啊，通缩叫对香港来说是输入型的通缩，实际上就是中国的通缩直接冲到了香港去啊，把香港的消费力吸引到广东来，不仅仅是，其实不仅仅是深圳。广州整个广东省，整个广东省，但是深圳因为靠着香港，所以呢大量的就是在深圳消费啊，这没什么，这并不奇怪，这是个很正很符合经济规律的现象啊。观点：中共有两张巨大的反人类的遮羞布，一块是欧美碰壁、信用丧失、非拉显微、遍地撒币；一个是宣传部史上雕花、谎话连篇、指鹿为马、愚民高压。OK， 情况：我是一名身在国外的16岁学生，今天想和你反映戒网瘾学校。他们设在偏僻的地区，由运营人员和父母沟通之后，联合哄骗或者非法抓捕未成年子女入校，以军事化管理为名，非法囚禁，实施体罚、羞辱和心理压迫，常有伤害甚至性侵事件，向外界隐瞒，内网已经出现大量发生控诉的内容，希望王老师关注戒网瘾的学校，为无数正在受难的中国青少年发声。这件事情其实已经发生很多年了，不仅仅是现在，已经很多年了，十年以上啊，关于戒网瘾的问题啊。第一个，首先责任是谁？首先的责任人是父母啊，父母把这个所谓的网瘾啊，网有瘾吗？网友瘾啊，把它形容成网瘾，瘾是什么？瘾是病字头啊，看见没啊？病字头，就把它定性啊，这是一个定性，然后把孩子送到所谓的戒网瘾学校。第一个判断错误，第二个手段错误，第三个不闻不问啊，不闻不问，不相信自己的孩子。所以第一责任人是父母，父母做了一件错误的行为。第二就是学校 啊，学校是责任的主体，因为它发生在学校啊，这是非常愚蠢的行为啊，这所谓的网瘾，责任人其实是父母啊。提问起坐标上海，我想把现在住的市区和郊区边界的房子卖了。市区和郊区边界的房子卖了，一个是26年可能和太太出国留学，另外一个是如果出不去，到时候房价跌下来再换一套，请问这样的想法靠谱吗？可是我又担心房子卖了，人民币崩了。我不知道你的情况，所以我没办法给你建议啊。你要考虑两件事。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买的房子啊，就是说你的财务状况是怎样啊，这个跟你的财务状况是有关系的。第二个就是跟你对未来的预期是有关系的啊，一个我现在的财务状况，一个是我未来预期会是怎样。这两件事情决定了你对你的资产的安排啊，考虑的要更周全一点啊。所以我没有什么太多的建议啊，就是说房子还是要住的，如果你在住，你在一个地方生活，你在这个地方是要房子，这个没有疑问。那怎么安排，这跟你的财务状况有关系啊。观点：大陆不管什么政府都既要又要，感谢喘气儿没有收税啊！不管什么政府，看来你还是不管什么政府了啊！情绪：伊朗这种规模的国家，想实现推翻独裁政权、更替政权，都要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到现在死这么多人，这还只是伊朗的规模，中国的人口规模十倍于伊朗，共产党又比伊朗更残暴。更没人性，如果轮到中国民众开始反抗，不敢想象要死多少人啊，也不一定啊，中华民国死人们就不太多啊，所以不要恐吓中国人民啊，通常讲这种话的都是语带双关啊。情况：山东的体制内朋友告诉我，他们单位都必须贷款，他算单位二把手，贷了580万，最少的员工也贷了100来万，贷款下来给城投，然后不知道是城投还是单位，每年给贷款7%返还给他们个人。他说这个贷款估计以后没法还，但是他们体制内都这样，只能赌一把国运。这跟国运没啥关系。这赌那个领导会不会下台，领导下台你就完蛋了。好吧，还有吗？没了，那我们今天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